拥抱改变。几年前，那人和我和一些住在牧场的友人聚餐，他们有几匹马，其中一匹非常的喜欢奔跑，他们必须把它关在小树栏里，以免它跑到丧命。实在很难理解他对奔跑的热爱。我对马和骑马一窍不通，他们无视于我的无知，还是问我是否愿意试试这匹爱跑的马。不知道是因为自尊心作祟，还是想冒险，或者单纯是因为愚蠢，我接受了他们的邀请。这匹马像是着了火似的在奔跑，但你骑着马以声速穿越牧场时，脑中会浮现出来的想象真的是非常的好笑。我怀疑自己是不是疯了，也怀疑自己的智商，但最重要的是如何活下来。我所经过的草地充满了坑洞，正因如此，你会感到马常常差一点失足，而当蚂蚁高速奔驰时，这种情形就更明显。我因此感到不安。我曾看过骑士摔倒，而且马还压在他身上的体育灾难。我可不想发生同样的状况，因为马是很重的。此外，在这种速度下跌倒，就算幸运马没有压在我身上，我也会翻滚到几英尺之外。马应该是愚蠢的，但我更笨。他也完全晓得，在他比我想象中跑得更快之后，他又转身奔向那人和朋友。他们没有一个人表现出来我认为他们应该有的不安。沿途我看见了低垂的树枝，于是便试图让马转向，但他完全不听菜鸟的指挥。我很快学会如何和马合为一体，扑倒祷告，一直贴着马鞍，树枝擦过我的背，但我毫发无伤。看我通过了树丛这一关，马开始愿意听我指挥，回到主人那里去。我一下马就说，哇，真是太精彩了。但我没有说谎，还记得1990年初期精彩是用来形容旧金山大地震。神在今年初给我这样的话语，拥抱改变。改变就像我骑马的经验，难以驾驭，快速，充满坑洞和困难，有时还有低垂的树枝，但它是带你到梦想之处唯一的方法。有人曾说，如果你做事方法总是一成不变，永远只会原地踏步，因此改变是有顺序的。如果以色列人没有先对周遭现状感到不满，他们根本不会考虑进入应许之地。神借由增加为奴所带来的压力来预备他们做出改变，同时也从正面的角度来激励他们，就是应许将赐他们新的土地，借此带给他们盼望。无论压力或盼望，都可以预备我们做出改变。当压力和盼望同工时，几乎能保证我们与神在改变这件事情上有相同的想法。身为牧师，看人来人往是最有趣的。或许人加入我们是因为他们来这里听到盼望的信息。我们经常传讲神的应许，使人意识到属天的机会。他们期盼神在生命中行奇妙的事，所以他们乐意接受改变所带来的艰难的挑战。但是当最初的不满足感消失后，改变的动力也会一并消失。为什么呢？因为改变是困难的，是不舒服的，改变为许多人带来很深的不安全感。记住，许多妇女持续活在受虐的环境中不愿离开，是因为至少他们知道该期待什么。对他们来说，改变会产生因未知所造成的不安。那些不再将信心与所听的道调和的人，常对那些持续讲盼望的人产生苦读，有时还会因此去别处聚会。在人生的旅途里，我感到此时此刻是神最想要教会改变的时刻。虽然我对改变感到不自在，但我对现状的不满足与超越的不自在的感受，以致我要改变。另外，我也要还未成为我想成为的人，尚未完成我的心愿，所以我欢迎神托付的改变。只要神掌权，一切会变得更好，让我进入更好的境界。基督信仰和基督教世界是不同的。基督信仰是真理，基督教世界是由基督徒所建立的文化，有时还掺杂了传统和习俗，和真理无关。神命令我们改变，是渴望我们转身 转离自己所建立的基督徒文化而回到真理的里面。是的，这是一次狂野的旅途，但是一旦你抓住神的应许，其他一切都不重要了。就像史蒂查普曼所唱的《准备出发》，你可能也想扣上安全带出发。第十一篇，压力与安息。高尔夫球是我不擅长的事当中排名接近第一的，没记错的话应该是马克图温，他形容高尔夫球是一种把散步搞砸的方法，说是真有道理。虽然我打得不好，但我有运动精神，无论何时只要我来到积水处，我会选择球袋里最好的球，一副不怕球掉到水里的样子。如果因为怕它掉进水里而选了颗烂球的话，在挥棒之前我就会发现球已经不见了。我从来都不会把那些因压力而崩溃的人所打动，或对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牧师因压力而离职，因压力而婚姻破裂，许多人陷入最终都怪罪于压力。当某人说他们一直承受很多压力，我心想谁不是如此，有什么大不了。我并不是不关心那些承受压力的人，特别是那些信主不久的，我会尽我所能的来服侍他们。根据我的经验，压力并不曾因为我的抱怨而离开。这几年来我所做的一件事就是不断，不管压力如何都要保持正确的观念，至少我现在知道是神的恩赐使我可以这样去做。没有人喜欢压力，大部分人都是当压力在已经来到的时候才开始想办法处理，但我试图使压力成为我的利器。压力一直以来都以某种奇怪的方式成为我的朋友，他帮助我准备学校考试，在运动场上他帮助我怀着必胜的盼望而忘记疼痛和受伤。身为神的儿子，压力使我屈膝，这是在祭坛前的属天的约会。我这样说是为了要表达，最近我承受了那么一点压力，惊讶吗？我一点也不。但我的问题是，我的处理方式并不如我所预期神的仆人应有的方式，以神的恩典来面对。我内心明白，最终还是要信靠神，这就是为何整个情况令人沮丧。当我应该要刚强时，我却是软弱的。除了对我气的之外，我把一切都隐藏得很好，即使在他面前我也尝试过要隐藏。这些压力已经影响了我的健康。神创造我们要叫我们完全信靠他，任何信任以外的事都违背我们的本性，包括我们的身体。白尼一直很担心我，而暗地里我自己也是。看起来我被这个积水处击败了。星期四的下午，我的妻子来办公室接我，我急着回家休息一会儿，然后要再回到办公室参加敬拜团的练习。我喜欢和乐手在一起的练习时间，我已经开始期待周五的祷告会了，尤其是晚上十点那场，这是我过去15年来最喜欢的周间活动。当车子接近我家时，他没有慢下来，我指着家的方向嘲讽地说，我就住在这里。他回答说，我们没有要回家。我珍惜在家里的每一时刻，所以我希望在办其他事之前他能先带我回去。于是我以一种不易察觉却不悦的态度问他，我们要去哪里？他说，圣塔克鲁斯。不会吧，我们要去哪里？我再问一次，他笑着回答说，圣塔克鲁斯。我回答，不，你不能这样对我，一副好像很会应付惊喜的样子。但他坚持，所以我做了所有好丈夫都会做的事，我抓住方向盘帮他把车停在路边，这样我们才能说话。对我来说，随性是计划去一个新的地方，但我进入无法掌控的状态，我甚至会无缘无故地笑出来。几分钟后，很明显的一切都在他周密的计划之下，他根本听不进去任何我想留下来的理由。当他回家拿了藏在卡车里的行李时，我拒绝同去。不要误会，我喜欢去圣塔克鲁斯探望我的父母，在那什么也不做， 而且我离工作狂还差远了，但要错过周五的祷告会和周日主日崇拜的我被吓坏了，我被绑架了，这是要我休息的一个阴谋，因为这个惊喜我差点要心脏病发。我发现我的父母早在两周前就知道这个阴谋，当我们走进屋内，我父母上前来迎接拥抱我们，而电视此时正在播放上周四九人对大圣达拉斯队的录像回放，这就是印证。当时我清楚知道这场绑票是神计划的，得胜的四九人队在那里向我致意，拿着一杯刚煮好的法式炭烧咖啡，父亲和我再看一次转播，赛前赛后分析和许多访问。我们是坐在沙发上的四分位，想好战术，确保在超级杯中能够得胜，那真是荣耀。压力是很常见的，甚至可以带来毁灭，但感谢神这不是必要的。喜乐乃是良药，团契仍是医治的催化剂，而对耶稣那份单纯的爱是最好的方法。让我们重新专注于神所看重的事，这整个过程让我不停寻找我球袋中那颗最好的球。根据经上记载，最好的球就是软弱和属灵的饥渴，在我软弱时他的力量显明出来。当他将生命浇灌进入这个充满需要和饥渴的灵魂时，他的能力可以胜过我的软弱。我正在学习如何脱离积水处，就是靠着属天的恋爱，以单纯的爱为燃料，用他祭坛的炭来点火，需要火吗？第十二篇，松一下我们的弓。你知道咖啡是牧羊人发现的吗？原来是牧羊人注意到山羊会不寻常的充满能量，又跑又跳。经过进一步的调查，他察觉到他们吃了当地树丛生长的一种小豆子。这大约发生在公元850年，他自己也想尝试拥有这种能量，也就是今日的咖啡。咖啡的历史很有趣，有一些还很好玩。不孕的妇女喝了期待能够怀孕，相反的，很多男人喝咖啡却是希望有较差的生殖力。1657年，在公共顾问周刊上的一则广告说，一种有益健康的物理饮料具备许多绝佳的优点，能健脾开胃，帮助消化，振奋精神，放松心情。眼睛酸痛、咳嗽或感冒、风湿肺病、头痛、水肿、痛风、坏血病、淋巴结结核等各式的疑难杂症全都有效。我不知道上面大部分在说什么，也许是咖啡有上述所有功效。1911年，哈强生医生说，咖啡能够预防头痛，提神醒脑，茶喝咖啡保护牙齿健康，强健声带和预防喉痛，并被列为神经的营养剂。我最爱的故事与教宗克里门八世有关。当时有一群教会团体要求宗教下令咖啡是违禁品，但教宗很有智慧的要求先品尝一下，在喝完之后他说太好了，而且继续接着说，如果这种饮料只能分给异教徒喝，真是太不幸运。那时为了去除任何可能存在的邪恶，宗教还为他施洗。我每天以这样照做，把我的咖啡浸泡在近乎沸腾的热水中。从小我就被培养如何欣赏人生中美好的东西，是大家都可以负担得起的那种。我是听着爷爷用他那地道的挪威腔不断地说着，咖啡是世上最佳的饮品，这样长大的。我为着这样丰盛的产业而非常的感恩。我常在想，教宗克里门八世会不会是我的亲戚？你也许会问，这是哪来的谬论？毕竟研读历史并非如此的具有教育意义。在我图书馆里收藏的其中一本书是人类出版社所出版的历史的人性面，里面特别谈到人类的礼仪和习俗。我昨晚拿来阅读的时候，老婆很开心，但我百思不得其解，于是我问她为什么，她说我需要一些轻松的书。我不放松吗？她懂什么？无论我们个人的倾向为何，是较紧绷或是很放松， 偶尔都需要与我们心情相反的书或朋友帮助我们维持属灵的健康。有些很放松的人可能长期需要杆有刺棒装在他们的屁股上，任何人只要按对了按钮都可以按他们一点刺激。我甚至自愿来祝福他们。另一些人，他们很严肃，让我耗尽力气，但我必须打起精神，为的只是要跟他们打声招呼。毕竟一声嗨怎么的都能解决这个世界上很多的问题。而每个人都知道，今天只会剩下严肃的人和我要来解决所有问题。外面天气如何他们不会知道。鲍勃·曼福德称这种需要为松开我们的弓，如果弓箭手再由他那弯弓的弓继续拉紧，弓的力量会消失。当你试图射箭时，弓因为习惯了弯曲的状态，导致箭不太可能有效地被射出去。同样的，过于紧绷的人在必须全神贯注的时刻会失去效率，这类人需要休息、自嘲和保持健康的人生观。另一方面，无忧无虑的人需要像那些经历许多人生试炼的人一样，含泪辛勤、牺牲奉献地去服侍。旅行可以帮助他们了解世界上其他的人是怎样去生活的，他们的心弦现在必须被拉紧，确保他们还活着。希望现在比以前更有动力。我老婆真的很开心，我选了本疯狂的历史书籍，内容不那么紧张，让我好好享受我为何需要这些。很明显我最近有点太严肃了，通常我会这样是因为我对自己太严厉。他做得很好，帮助我记住人生中有些部分并非生死攸关的。如果我老婆先读了我的书，她可能会建议我说再去拿杯咖啡吧，毕竟咖啡可以放松心情。好几年来我都是这样说的。13写信。我的祖父生活在以书信联络感情的时代，而我的时代则是靠打电话，这样比起来我的要简单多了。但我记得他总是反复阅读着信件，而我的生活非常忙碌，写信真的是太慢了。因为写好一封信，你不仅要放慢速度，也必须思考这两样没有一样适合我。如果我们走进房间时祖父母正在阅读一封信，我们就会知道艾格尼斯阿姨的近况，其实我根本不知道她是谁。这些信件被收藏在一个盒子里，你不会知道何时需要再读一次。在身为好友和经纪的角色上，写信联络是我不太及格的部分之一。其中的问题是它真的让我变慢了，但更大的问题是写信会花掉我太多的时间。我把每封信都当成要写完美国著名小说一样。此时当你读完我写的信之后，你也无法想象我花了多少时间来写这封信，但是如果看得出来的话，那花时间还是值得的。有人说我心里的完美主义作祟，不是这样子的。我记得我的父亲曾经收到一份牧师的来信，里面有着各式各样的错误，错字划掉以后又再写上。这封信来自一间大教会，我父亲把它拿给秘书并告诉他绝对不要把这封信寄送出去。我想他是对的，因为我工作是要带出卓越的精神，我想这要比挑剔或虚荣心好很多。有一次我得罪了一位同事，同事他正在剪裁我们将要出版的小手册，但他给剪歪了。我承认我只歪了一点，我也承认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注意到，而且就算看到他们也不在乎，但是我很在乎，所以我示范给他看如何剪纸。他并没有完全照我的指示，他只要过一会儿就会学会察觉这件事。之后他告诉我，我可以利用时间去做更重要的事情，像是牧养。我想我应该花时间来写信。我有一大堆要写信的对象，弄得我快喘不过气来。对象我这样职位的人来说，写信给这些人应该不是问题。但如果你和我遇到相同的问题，我可以给你忠告。如果你听进了我的忠告，你会做得更好，并且克服写信的障碍。我只希望我能按照我自己所给的忠告去做。 虽然我正在学习，但是非常的缓慢。我拿起名单，慢慢的来消化，慢慢的送出较差的作品。我卓越的形象毁了，但至少有几个朋友会收到我的信息。电话不是在使徒保罗的时代发明出来，可能是好的，不然我们可能不会有使徒书信可以去读，最后剩下的只是一大叠电话账单。有一天，我打电话给某个朋友，因为我有我所需要的电话号码。当我打给他时，他说：“你想要什么？”我说：“你是什么意思？我想要什么？”所以他开始告诉我，我唯一会打给他的时候，就是有求于他的时候。我发现我写的语气有点不礼貌，但其实我们的对话是幽默的，只是很难在纸上表达出来。我假装他完全弄错了，甚至还跟他说，我找他并没有其他的原因，只想看他好不好而已。然后一通电话救了我，他说他的在线有另外一通电话，并答应我只要结束就会马上回电话给我。在等回电的这段时间里，我手忙脚乱地找那个我正需要的电话，我甚至打到乔治亚的查号台，终于被我找到了，我找到电话号码了。现在我准备好要接电话，问问他好不好，别无所求。我发现我闻起来像是朵玫瑰花，或至少是真心的朋友。他果真回电了，我享受我的味道，但只有一会儿而已。我必须坦诚，我打这个电话是为了拿到电话号码。你看，我不擅长讲电话，我小时候都是靠妹妹帮我打电话，她并不喜欢，但强壮的哥哥的威胁有时似乎很有效。现在如果我表现不错的话，我老婆会帮我打电话。如果我是使徒保罗，不止没有书信，也没有任何人会接到我的电话，但会有剪裁精美的小册子。有时候花时间在一些没有价值的事情，搞得只剩下一点时间来做那些非常重要的事。或许小册子与信件的例子可以解释一下的重点。人们对神来说非常重要，任何直接影响人类生命的事都是很重要的，任何影响外表形象的事都并不重要。诗人这样祷告，求你指教我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在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诗篇90篇12节，这句经文告诉我们，坐而不言不如起而行，因为我们不会永远住在这个地球上，也叫我们要善用时间。我想我现在要去写封信，就算是一封草率的信也好。第14篇，雷兹回家了。我有一只狗，它非常的有名。有些狗成名是因为它救了那些在山崩中受困的人，或者找到了那些卡在地震瓦砾堆中的人。其他能在狗的世界达到巅峰的，是藉由它们对主人非比寻常的忠诚度。甚至有些狗有着极大的突破，进入了好莱坞，参与在电影或连续剧的演出。别忘了，以前还有一只狗叫阿福的狗，声名大噪。这只需要一位好的经纪人，天分和绝佳的时机。然而家犬完全没有这些东西，他成名是因为他还活着，他是真正的成功的活下来的狗。是的，我说的就是雷兹。他是用我最喜欢的乐团所命名。如果你还记得雷兹乐队，以前是复活乐队，我想他们并不会因此而感到开心。雷兹很幸运的活着，他本来活不过6个月，以他在我们家破坏所有东西的程度，包括家具和主人基本的心智健康，他还能活着真的是太幸运了。我想大多数的主人大概已经都烦透了，放弃所有的理性，要去杀了这只狗。已经有不止一个人自愿来担任杀手， 这真的是患难见真情啊。但我不理会他们，因为我对家犬相当的忠诚。你是否曾经有过一辆车，在上面花了很多钱修理全部能动的东西，却还有些东西不能动？我也曾有过，在无数次修理之后，你心想还有什么能够出错的。我们所投资的永远都无法回收，所以你决定留下它，毕竟现在它几乎是一辆新车。接着还能出的错立即出现，一直以来雷兹就是这样。地毯 地垫、植物、家里的沙发。修理车上的地垫更不用提，那些对我神经系统无法估算的伤害。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破坏都白这只德国短毛波音达猎犬雷兹所赐。注意，这一切都是为了让我可以享受和儿子们一起打猎，只有猎人会明白我在说什么。这需要一些解释，但反猎人士请不要觉得被冒犯了，相反的，应该高兴。要明白，对我们多数人而言，打猎是一项昂贵的活动，还有可能会缩短我们的寿命，而动物几乎总是获胜，偶尔才会有些可怜又令人尽想不到的动物，通常那些是基因较差的，才是我们开枪的那千分之一秒同时老死。这些本能比我们的智力更强的动物，只是为了迎合我们疯狂追逐动物的举动偶尔中枪而已。雷兹就是为了这种徒劳搜索的打猎所做的终极准备。我想也可以说，反猎人士若是雷兹的主人，他们对打猎的看法可能会改变，因为受不了这只狗。但我怀疑他们是否会习惯吃德国短毛波音达猎犬。在我送他去训练师那里不久之后，他就感染了可怕的犬系小病毒，大部分的狗会因此丧命。兽医说他没有什么希望了，但他却活了下来，为什么呢？神还没跟我说算完。之后他恢复了严格的训练，但他病得非常的严重。怎么回事？这次是因为他吃了臭鼠的尸体，那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训练师迪克告诉我，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事，他什么东西都吃。我只是微笑告诉他，我完全明白他所说的。之后他告诉我，他接的雷兹还是幼犬时，经常爬进食物盆，并对上级觅食的兄弟姐妹咆哮，等他吃完了才肯让其他的狗来吃。为何我对这些事一点也不惊讶？迪克接着回答我，他会终止他这种什么都吃的习性。这是怎么回事呢？因为牙套导致的疼痛，我现在无法吃熟的香蕉，但我有一只狗，它会吃下任何不能走路的东西，只要是能够引起它食欲的东西。我想它一定不会拒绝尝试。雷兹准备要回家了，虽然我尚未看到它悔改的果实，但人家说它有些改变。我希望很快看到果实。七月是它预定回家的日子。我的情绪很复杂，没有它的日子很平静。过去五个月，我们家都很宁静。莉亚的狗宝贝重生了，他表现出我是个爱发牢骚的老家伙的态度，这是当雷兹成为我们家一分子的时候学会的。一方面我的狗要回家了，另一方面我的弟兄们因落在百般的试炼中要以为大喜乐，要回家了。哇，我从来没有想过帮着我喜乐的那位就要回家了。这喜乐的来源既不是靠乐趣，也不是靠试炼，就是要喜乐。试炼测试信心，试炼过的信心生出忍耐，而当忍耐充分发挥影响力，便能够使我们成熟和完全，一无所缺。神一定很爱我，他提供了我一条绝对能操练喜乐的方法，只要我合作就一定能成功。我想我会的。第十五篇，简单生活。上周我读到高维里对满足的定义，如果无法满足于我所拥有的，我也绝不会满足于我想要的。身为这物质主义世界里的基督徒，有时我们会被困在矛盾冲突的生活方式中。大部分人可以重复传讲关于简单生活的信息，但每天却在压力中挣扎，想要拥有人类几世纪以来都没有的东西。拥有在圣经里从来都不是问题，而是当东西拥有你的时候就产生了冲突。我最近一直在反复思考简单生活一词，为何我的本性会让基督徒生活变得比较困难。这或许能解释当我在面对挣扎时所感受到的压力。天知道，最近坊间出版的一本书激励了许多有趣的想法，生命中不可错过的智慧，作者是罗伯·博刚，里面重复了一些简单的课题。 不要偷别人的东西，和别人分享你的玩具，不要打架等等。你能想象人生就如此生活的世界吗？你能想象人们都如此生活的世界吗？套一句巴布迪伦说的，当他回来时才会发生吧。圣经里有很多东西是我不明白的，但老实说，那些我已经明白的事给我的挑战反而更大。举例来说，耶稣从来没说你要给到心痛为止，他只是说把所有的给出去，就这么简单。然而我们祷告所求的那种力量就是这些简单的东西。简单生活并不一定是拥有很小东西，许多穷人并不享受因简单生活而带来的自由，重点不在于量，而是在于质，这就是我们看重的焦点所在。另一个说法是投入，全然完全的投入，这就是简单生活。而给予很自然地表现出这种投入。范德所做的一个古老的诗歌说，主啊，我今天完全的来献上一切，所有的归于你，一生行事尽来依靠你，日日与你不分离，一切全然的来献上，一切全献上，我将所有的全归耶稣，一切全献上。